我会鼓励大家勇敢的问问题，因为每一个人的问题正是其他人心中的问题，所以每一个问题都有他的慈悲跟充满了爱。
老师，我的问题是刚刚演讲中的问题，就是那个澳洲回来的那个妈妈，老师希望她应该怎么做。
好，问得很好。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快速的解决的，我们学一项技能，学一个英文，学一个数学，都要花好几年，就不要讲我们人生的课题了。因为今天会坐在这里的人，你们不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球，你们当然来过好多次了，可能上百次上两百次都不一定，依照你的因缘。所以我们的身上带着非常多的执着跟问题，这样的问题今天会再次的显露的生活当中，当然是希望这一世能够解决，因为你是累世累积下来的问题要逐渐的解决。可是很多人没有办法体会这是一个长期的功课，所以你要求说我要告诉他怎么做，他必须进入这个系统，开始知道所有的问题是在于他身上，他要开始解决这个焦虑。问题来了，怎么解决？我说来来来，解决焦虑。老师，你讲焦虑那么难，那么好解决上，你讲焦虑解决问题，我很焦虑啊，懂我意思吗？焦虑没有那么容易，所有的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人是被制约的，人随着自己的情绪起起伏伏，别人随便讲一句话你就惹毛了，随便讲一件事情你就悲伤了，随便讲一句话你就愤恨了，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所以没有一个彻底的觉察，没有一个长期的学习，根本不可能。这是为什么妙娜在这边举办读书会嘛，引领同学慢慢的去解决目前所遇到的一些身上的一些问题，好像打扫除一样，有没有？每次去掉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慢慢的就清除了，好像佛讲的心如明镜台，那个灰尘是没有办法一次擦亮的，但是你每一次的擦拭都可以让你的生命更清楚。那就是每个人的选择。像刚才那个妈妈，我跟你讲你的孩子问题这么大，你却说还有两个月就要结束了，那就表示那两个月的功课比现在这个事情怎么样，在他心目中是更重要的。如果你内在还有个更重要的事情做，谁挡得住呢？这个重要性由谁来决定呢？自己。所以当你觉得重要你就去做吧，有一天你觉得该做这个时候，你总会回来的，总会回来的。那他怎么回来我不知道，我是一个在50岁那年遇到了非常大的痛苦就回来了。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为什么一定要经历很大的痛苦你才能回来，因为如果没有经历痛苦够大，你不会死心，我不会对红尘绝望。在那一刹那我外在的世界关闭了，我知道我已经奋斗了一辈子，外面的世界已经找不到任何的光明了，我于是关闭了外在，只好回来面对自己。于是回来在打坐的路途当中遇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那就是突然有一个光亮了。你说那个光是什么？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你有一种透彻，你有一种清楚，你知道对了，往回来走就对了。那是一个启发。所以每个人的途径因为不一样嘛，所以呢随因缘。但是当你觉得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该发生的时候，你会选择你要的那个事情，因为生命就是一连串的选择，你今天可以选择左可以选择右，由你自己决定，这个事情没有人可以勉强。所以这个妈妈我当然会建议她要进入我们长期的学习，他不见得要来找我们学习，但是要就是要找这一类的途径来学习，不见得要来找我，但是你自己学习好。可是你一定要了解你就是问题的始点，问题不在别人，就像我们说外在冲突不在外在，在内在。觉悟了这一点你就进入了修行了。如果一直眼睛还在怪别人，那修行还早得很，因为我们只会在外面找到浮浅的答案，你永远不会看到内在真正的问题，好不好？所以这是一个长期学习的功课，是没有办法速成班，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速成。好，因为我们的执着多难呐、有没有？我举一个例子，很多人会说，老师，我听过你演讲以后，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要发脾气了，可是我又发了。哎，是回来了 老师我以后无法了，这种事情要演几次自己知道。好，这个过程一定要 go through， 好，一定要经过，你才会知道你在过程当中不能靠忍，你能够明白这完全不是靠忍耐的功夫，这靠了解，你的 understanding。 好啊，来，有没有别的问题？
那请教老师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在老师在冥想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很完满的，很完美的这样。那在那个创造生命的奇迹那本书，它常常很多篇幅一开头也都是说我们的生命是很完美还有完整的这样子。但是有些同仁会有困惑，就觉得说我们有生老病死，然后又被苦恼，怎么会是完全都是完美的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身体的症状就是反映那个我们心理内在的状况。那就是像我们人一上的年纪呀，就会有一些老花眼的症状。那这两个问题就请问老师，谢谢。
好，谢谢喵娜的问题哈。其实人是会老的，但是老了一定要病吗？好，这就是一个问题。因为人老了就该生病，这是中国人长久以来甚至于是整个医疗系统里面所认定的。但是大家可以知道，很多人老了还活得很健康的大有人在。可是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催眠了，认为老了就该怎么样进入一个衰败期，所有东西都该腐败了，该坏掉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人老了就会有关节炎。讲了讲了不久就发现关节开始痛起来了。原来我65了是吧，这样就开始提醒自己。所以我们是经过一个长期催眠的结果。以我自己为例，我49岁就有更年期的问题，那时候我还在天下，所以我有潮红也有心悸的问题。我那时候是在荣总有拿荷尔蒙跟涂抹的药，可是后来我在50岁那年经过一个转折进入这个领域以后，我完全没有再用任何的药物，我的症状就一路开始好。好，我到两年前经期才停止。好，然后这一路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一直用我的信念告诉我自己，没错，人是会老，这不代表什么，但是可以代表说人确实比他想象中可以更年轻，人不必那么急着进入老年期。可是你没有发现很多人是急着要进入老年期的，因为我已经退休了，我什么事都没干啊。所以我才说以前有过一个个案啊，他以前是喜欢染发的，可是一退休完他就不染发了。为什么？他跟我讲，头发白白的人家看起来我比较老，这样就不会说你那家少年你有退休你没事情做你要安怎。大家可能没有看过一个日本片，很古老的一个片叫尊山节考，这个片子大概没有几个人看过哈。那个地方的习俗是人老了就很丢脸，60岁以后就必须早点，要少吃东西，不能吃太多，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穷的地方，那是在日本的一个地方。他写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我看了电影的时候很悲痛。为什么？人到60岁以后不可能再吃很多东西，吃很多东西会让年轻人没有食物，因为他的食物很短缺。所以60岁以后如果牙齿很好的，他们就自己去把它敲掉，那就咬不动东西，这样就怎么样，就可以少吃一点。然后再老一点就70岁就跟儿子说，来吧，今天山上的雪还蛮大的，带着我上山吧，这样子我一夜就可以被冻死了。那如此就没有负担了，孩子就很悲痛的背着母亲上山，妈妈你看这个雪够大吗？够。那一夜足以冻死吗？足以。那个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可悲的。所以今天到了这个世界，到了现在的社会，各位要知道人是可以发挥更多的潜能，这个潜能不见得是要做有用的事情或者是什么赚钱，你必须找到你的快乐。各位要知道世界上很多长寿的人，他并不是因为吃得好，也并不是因为怎样，他是因为对这个世间还有好奇心，而且他怎么样，他完全无忧无虑的过日子，有没有？所以很多在荒野地区你发现有些人活到130、140，你把他抓出来，你问他说，请问为什么活这么久，他说这个每天两包烟还要吃好几十颗的槟榔然后再切一块山猪肉吃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槟榔会致癌也没有听说过抽烟会得肺癌。所以人是可以比自己想象中更年轻的。所以很多人到了老了就眼睛也模糊啦，视力也不好，因为不想再面对这个世界了， 眼睛就开始看不清楚了。我跟各位讲，如果你们眼睛有干眼症的，或者常常会老把晒看不清楚的人，表示你们内在很多事情你们根本不想面对，你们看人家不顺眼，想要批判，又那个家伙又刚好是身边的人，不看又不行，每天只好老把晒，眼睛看不清楚，模糊，就把自己的好懂掉了。这个眼睛模糊就是这样的问题，眼睛的不舒服代表着你不想看到你不想看到的事情，你要逃避。好，所以眼睛某个程度不应该这么早就老化。那另外刚才廖娜讲，人是完美的，但是人的完美包含了不完美。我跟各位讲，如果你肚子没有饿上两天，你肚子现在给你吃饱了，端上鱼翅你会不会吃？你不要以为因为是食物很好吃满足了你的肚子哦，是因为你的饥饿才让你觉得东西很好吃哦。我举一个例子，我先生常常说以前士林那个夜市的大饼很好吃，他一直记得小的时候妈妈去菜场就会说来买一个大饼给他吃，有没有？他说哇，我告诉你那个大饼好吃到，我跟你讲比现在所有的蛋糕都好吃，那个东西真是赞。有一天终于回去一吃，哇，这什么东西啊，怎么会这样子啊，啊，此一时彼一时啊，你懂意思？那个时候的时候他都没有这种东西，你们吃你觉得好吃，现在已经有这么多选择，你当然觉得不好吃。所以我跟各位讲，如果你的胃每天都满满的，你不会对任何食物有兴趣的。你一定要肚子饿，给你一个稀饭，你一吃觉得怎么样？哦，这个积累不为哈，注料五学问，啊那注哎就开始研究了。你不知道是因为你自己肚子饿，你懂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你肚子饿吃那个东西的感觉，跟你饱的时候再吃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换句话讲，饱是一个让我们觉得美食很好，对不对？可是你如果没有饥饿，你永远不知道食物的美味。所以这个世界是二元的世界，就是有正负的比例，有黑就有白。所以当你头痛过的人就知道，你头一好的时候觉得什么？哇，好清爽，有没有？因为没有头痛的时候，你几乎忘了你有一个头。如果不是脚痛，你几乎忘了你有一个脚。所以人是在这个对比当中找到自己快乐的。如果不是跟先生分离七天再见面啊，思念总从分手后开始，对不对？本来觉得这个家伙看得很讨人厌，一离开一个礼拜，哎呦，还是有点不习惯呢。知道我的厉害了哈，知道。可是如果没有分手，你怎么知道你爱他？所以这个跟他的感情的连结，其实不是要每天腻在一起，相反的，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分开。所以你说我们爱人应该永远相聚，对不对？爱人相聚啊，两个月可以哈，两年你试试看，中间一定要分离一下，让他常常没有自己的滋味，懂吗？所以所谓的人生的圆满，他的圆满是包含了不圆满，这个东西要通通接纳。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幸福快乐，你就从此就没有病痛了吗？从此就没有任何事情了吗？未必，人生每一件事情喜怒哀乐都要被你接受，因为所有的不好的事情来是要告诉你什么？一个好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才让你珍惜，说有一个小病痛，你才会发现，哎呀，没病的时候多好，感恩呐、啊！我要好好的爱惜自己身体，有没有？有没有正面作用？有。好，一个小小的失败，才让你再一次的获得成功的时候那种喜悦，有没有？艾柯卡才可以写出那样的书啊！一路都成功到底，你这个书你也不要写了哈，你本来就成功，你写了什么一路成功到底？很多人是因为有一个大的对比，你知道吗？他才体会出生命的滋味，所以。很多人说生命是圆满的，以为圆满就是从小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然后一路就吃饱，每天跟女人抱成一团，工作也很顺利，这个人生他始终不晓得滋味是什么。那种对比哈，那种失而复得，那种分分合合，那种痛苦跟快乐的对比，让这个生命更美丽。所以生命的圆满是包含痛苦的，而不是排除痛苦的，懂我意思吗？我们来这里是要体会这个东西的，不可能完完全全没有事情的，但是那个事情来的时候，你怎么态度，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哦，好像我遇到那个大雾啊，我应该一路顺利，可是那个大雾遇到，我就开始骂天气吗？还是我突然发现到啊，他在跟我讲什么？懂我意思吗？生命中的每一个东西都是礼物啊，哈、哦，生命是圆满的、啊，各位，如果没有病痛。如果没有死亡这件事情，你就从此这样子用你现在身体活两千年。我跟你讲，你很多人到庙里去，老爹爷，让我爸爸早点死吧。 一个癌症的老人家走不掉，浑身肿到那样子，全家都已经痛苦到极点，走不掉就是走不掉，不死就是不死。老天爷慈悲，让我爸爸一口气就咽下就走吧，不走就是不走，痛苦到浑身烂到肿到那样子，那一口气就是在，那医疗系统就是继续的支持你，因为医生就是要救活你，那样的活着，你不要以为人都想活着的。我告诉你，要死得痛快，哈，要走得掉，要来也要走，才有意义。让你这个人真的一直都不死，我跟你讲，你这个人就难过了，活着完全没有意义了，因为一活下去就2000年哈，每天这样啊，2000年。我想到这个，我还蛮痛苦的，对。想到我下辈子就可以换个身体，下面我要做谁呢？我就开始想，对，哎，要怎么样？哎，真好玩啊！所以死亡对灵魂来讲不过是睡了一个小觉，打了一个盹，哎，就醒过来了。醒过来已经在另外一个身体当中了，太愉快了。各位，我们要为未来哈、啊，真的要鼓掌，要欢迎这个死亡，真是了不起。没有死亡，生存怎么会有意义呢？这就是我们说的人生的完整，了解吗？可以吗？大家有没有问题？没关系哦。
就是有朋友哈、哦，他就是都没有感冒，然后他就是会干咳，已经好几年了。那都做过任何检查，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谢谢。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曾经治疗过一个10岁的小男孩，他的问题就是4个月从开学到结束都一直咳嗽。他的母亲是我的学生。一个很有新时代概念的学生，所以他带他的儿子来见我。那个时候，那个小孩现在是10岁哈，那个时候是刚刚要进小学1年级，6岁吧哈。这个小男孩，从进学校就咳嗽，一直咳嗽到学期末。那妈妈虽然是新时代人，不过也一直带去看医生，4个月都完全没有办法治疗，来找我，我就跟这个小男孩谈话。因为我们跟我们这个智商师是很有意思的哈，大家以后有机会深入的话，就会觉得我们真的很好玩。我们对待这样小孩讲话，我们完全不保留，就直接问他，来告诉我你为什么咳嗽？啊，我怎么知道？笑死人！我说你怎么不知道？你当然知道你为什么咳嗽。哎，老师，因为我这边好像有个卡车过来以后停在那个铁道上就走不动了，卡住了。我说好，有一个卡车哈，那这个卡车是什么嘞？你看一看。哎，因为我想做女生，但是我妈妈就叫我做男生，但是我想做女生，所以我卡住了。我们跟小孩讲话从来不含糊，因为小孩的灵魂才刚刚落地不久，他完全不会虚伪。我们一下子跟他能量对应一下，他马上就说实话。我说哦，真的哦，来，我们合起力来把这个卡车搬起来搬走，来，1、2、3，搬，搬，好，他就搬。我觉得你现在怎么样？他说还是有一点。那我说你想做女生对不对？那你就做啊。老师，我可以做女生吗？我在家穿裙子就被妈妈骂呀，我穿高跟鞋被骂，而且我姐姐就把我的秘密告诉同学。我上学第一天，老姐姐说哎，我告诉你，我弟弟在家会穿裙子，而且会摸指甲油，他是女生呢。从那天开始他就咳嗽了，因为秘密被曝光了，然后整个同班全班同学都笑他，因为他就是这边还长了一颗痣，每天都笑嘻嘻，这样就是真的很妖媚那种感觉，这样。我说我跟你讲哦，你看梁山伯祝英台，人家都还反串哦，对不对？女生反串男生，所以男生也可以当女生，真的吗？真的。这个社会会接受吗？我说我们新时代很接受，那我真希望这个社会都是新时代的人。我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努力。哦，真的哦，老师，真的哦，我好想穿裙子这样子，呜，就这样子，就在我面前这样子。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还送给他一瓶指甲油。我说来，放心大胆的做女生没关系。我就跟他妈妈讲，妈妈当场就痛哭，因为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辛辛苦苦期盼多久的儿子告诉你说我要做女生。但是我们就是非常接受任何事情，我们完全不抗拒。这个男生回去以后一个礼拜，妈妈来跟我讲完全好了，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允许，他知道我容许他这个生命可以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我给了他一条路，未来大家都会变成新时代人。他豁然开朗，这个咳嗽就这么好了。所以我会判断，如果久咳不愈的人是一直内在有心事没有让人家知道，说不出来的痛苦，说不清的问题，我没有办法解释清楚我内在的痛苦，我就必须一直干咳。 好吧？所以去解决的问题要从心理问题解决。好，这是我做过非常精彩的 case 之一啊，直接下去就对了，好，立刻就解决这个的问题。啊，我们真的是很棒的老师，你知道吗？你看，我们把功夫都教给你们了，你看。你看，我们都不保留的，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快乐，我们并不想隐藏这样的东西呀。好，大家要知道，生命本身有它存在的意义。我们整个的功课都在学习怎么尊重每一个生命，我们完全不对其他的生命做排斥，我们完完全全好祝福每一个生命它的发展，因为我们知道它都是一个佛。好，我们希望每个人活得蓬勃又有生气，然后健康又快乐。我今天又好，又送了这么多能量给大家，对不对？为自己祝福，我很高兴来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